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看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各位牧者们好，我是乐意，欢迎参加我们的空中团契牧者抱抱团。逢周二我们有开心团契，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
我是希望可以吹开大家心门的周清风。
我是小光，我也在跟大家一起打开心门。
那上两集呢，我们的嘉宾就是小光师母说很挂念的静一老师。那今天也有一位老朋友在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个请到的女传道是哪一位呢？她很爱小羊，她家的弟兄有美妙的歌声，大概想起来了吧，她就是感恩传道。
欢迎感恩传道。
大家好，我是感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
我们非常感恩有感恩传道跟我们一起善用理性，慎思明辨。我们呢上两集已经谈了理性的思考对我们个人信仰成长的影响，那么今天呢跟下个礼拜我们应该就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了，那个就是呢理性的思考怎么样帮助我们的牧养服事呢。
这一次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聊在服事当中培育小羊，教导小羊你是怎样的运用理性。那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都有一个热身，就想请问有没有小羊问过你一些你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有趣特别的问题，在当中你怎样回答他，你满意这个回答吗？
上一周我的一个小羊问的一个问题，在之前呢我给他们分享了马太福音9章27到31节的经文，就是两个盲人得医治，30节说是主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叫他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这两个被主医治的瞎子，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给传遍了那个地方。过了没多几天，我的一个小羊就问我，他心里困惑的就是主耶稣说什么就要做什么。在这里主耶稣切切的嘱咐，不光是嘱咐，而是切切的嘱咐他们，叫他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没有按照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就是犯罪，就是不听主的话，就是不讨神喜悦。我当时给他也回答了，我说主耶稣说的话肯定要去做，但是他们眼睛得医治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是掩盖不了的。我就给他答复了，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太满意。回来之后呢，我就又去查阅一些属灵的书籍呀，去祷告呀，去研读主耶稣当时说的这个背景，当时主的心意是什么。我就看到了主耶稣嘱咐的本意不是禁止见证，乃是当时时候还没有到。当时主耶稣刻意隐藏自己弥赛亚的身份，是因为以色列民众他们普遍盼望一位政治上的救主，是要推翻罗马统治，建立地上的国度。如果当时面积的去宣扬他是弥赛亚，就会引来民众的狂热，会让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逼迫他救赎的计划。主有他的计划，他的时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这件事给我们的主灵的教训就是，神有时候会有阶段性的带领，我们有限的眼光常常只看到的是恩典的美好，看不到神长远的计划。所以在这里这两个瞎子得医治之后，他们并非故意不听主的话，他们是缺乏属灵的智慧，不明白主暂时隐藏的理由，但是呢他们内心全然是为了称颂主，见证主的恩典。这一颗被恩典充满忍不住想要见证主的心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听到感恩传道刚才的分享呢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他提到阶段性，神对人的启示有时候阶段性的，我们的小羊呢有时候也会阶段性的，必须要又有好像感恩传道这样的性质呢，不断的求真，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阶段呢，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
感恩传道他那种开放的心，正是我们善用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他发现，哎，原来自己讲的不够完全，他就再去研究，研究之后再跟小羊们分享，就不怕没有面子，很开放一个去研究真理、探讨真理的态度。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牧者在善用理性思考必须的一个态度。
嗯，就好像运动员一样嘛，我们不断的要寻求突破，做得更好。
嗯，那么小光师母，你有没有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啊？
啊，我就想到小羊曾经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啊，马太福音的27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呀，现在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那小羊就说，那为什么耶稣就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他是可以下来的，对吧？说如果他真的那个时候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所有的人就肯定匍匐在他的面前，就相信他了。
嗯，
这样就不用费力传福音了，只要耶稣显现一下。我说其实肉眼看见了不一定内心一定会顺服的啊，就看到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哈，那些以色列人过红海，红海分开了啊，然后神呢给他们白天云柱，夜里火柱。但是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些人转头还是去造了个金牛犊去拜。还有就是新约的时候，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法利赛人还是拒绝他。所以我就说，信心其实是一种内心心灵的选择，不是说被迫的，出于那种强大的压力或者是恐惧下才信的，所以呢是出于甘心乐意的爱啊。我现在如果回答也还是会这样想。其实我就看到在福音书里，耶稣也是有的时候他就特别主动的去行神迹，有的时候他就不去行神迹。那些人挑战他说，你行一个神迹就让我们相信你。耶稣其实更在于人是不是真的愿意去认识他并且寻求他。
如果我是小羊，我也很满意。上帝最满意，满意我们一个谦卑求真理的心。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现在进入正题啊，就是谈到我们培育弟兄姊妹，那当然离不开查经讲道。就想几位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准备？是首先祷告啊，默想，求主给你一个灵感，然后才开始去用理性的进入，就是搜集资料，然后分析资料啊，看解经书籍啊，然后去安排大纲。我相信两方面都有，就是第一是哪个先开始，第二就是这个圣灵的感动和我们理性的一种的准备，这两个你是怎么去把它混为一体啊？
这个话题太好了，特别让人去思考，也是去数算神的恩典吧。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是先祷告的，就是下一周或者在下一周我有讲到，我就在每一天的灵修呀、读经呀，在跟人相处当中，就是时时刻刻惦记这件事情。然后哎，忽然里面有亮光了，我就再去查资料。比如说在两周前我分享了20分钟的一个讲道，就是以赛亚书65章第1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个经文是我在早上灵修读听的时候，我里面就一下子有了感动。哇，神的爱，神主动施恩宽广的这个心，神主动超越人理性的这个恩典，这一节经文把我就抓住了。主不变的这个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愿意人回转在他的里面。神的爱远超过血缘文化道德所有的这一切。当我有了这个焦点，有了这个感动的时候，我再去查这段经文上文下理，当时的背景、原作者的意思，然后结合圣经整体的一贯的神不变的真理，我又想到了 创世纪当中神呼唤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又想到启示录当中圣灵和心腹说来啊，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就是神期待人回转，神期待人到他面前来取生命的水。我就结合在一起，我就觉得哇，亮光很多，神的爱长阔高深，我就有很多的感动，就去预备。我的预备的过程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然后呢预备也要是全力以赴尽心竭力，能查到的能想到的能去搜集到的都去看一下过一遍，能用的就是我自己感动能用上的我就去参考去筛选，用自己灵受的话语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听见感恩传道啊，真的全性全意全力去预备，而且呢也把这个理性的部分放置在一个很好的位置。那其实我也差不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先祷告了，先求亮光了，然后去找资料啊，各方面大家都一样的。不过当然现在可能真的人工智能会帮助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做得更有效率一些。我通常在完成了这些部分之后呢，我还是觉得需要留空间给圣灵，看看我这个虽然好像是完稿，但还并不是最后的定稿，还是会等候有没有一些新的要赐给我的。比如说我不久之前也是要预备一个讲道，基本上都预备好了，但是在讲道之前的两天偶尔听到一个播客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后来呢我发现那件事情原来就是发生在我将要讲到的那个堂点的附近，我就把那个个案就放进我的讲道里面了。我觉得真的是神赐给我的，
所以就你会早点准备，那才有一种空间。
对，有时候呢假如只是剩下两天呢就不打算改了嘛，不过还是要留空间给圣灵的。
我同意，我真的这几年才开始悔改，从前我是真的太理性，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恐惧，我要滴水不漏的心态啊，希望符合神学，符合福音派的传统，符合释经原则等等，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在收集资料啊，分析啊等等，做很多。结果呢到最后呢剩下真的写讲章呢整理的时候时间都很少，这时候才来呼求神，然后呢就很痛苦。现在就真的改变很多，我上周日也去讲道，差不多一周前就准备好讲章，这是从前没有的，然后真的留一些空间，然后在祷告当中有一些领袖。结果那天呢我感觉圣灵与我同在，我看见那些听到的弟兄姊妹也好像有收获，我也觉得真是神的工作。我现在知道不能光靠理性，要学习感恩传道，多祷告，也学习周老师给空间。
我觉得你们讲的最抓住我的就是又有时间又要有空间，时间就是不会说我到明天讲到今天才去准备，提前要花时间，当然放在祷告中，然后呢也给圣灵留空间，就是在准备的过程中圣灵提醒，在准备完了圣灵还会有他工作的空间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会花一些时间祷告，有点像感恩传道，就不是一开始祷告，是整个过程都在祷告，也会就是很认真的去查资料，去找出经文要表达的什么，好好的去分段呢，找到大纲。那我们一般把这个过程叫做孵蛋啊，就孵蛋要有时间，不够时间的话那个蛋就不能变成鸡哈。然后呢确实也是要有一个空间求圣灵来带领，有的时候就会像清风老师说的，就会有一些资讯进来，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应用的点就在这个空间里边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时间空间都很重要。
主啊。
么以下不如请大家分享一次你查经也好，预备这个讲章也好，在进行理性的思考的时候呢，对神有信的认识，有没有这样的深刻的经历呢？这个信的认识呢，对你跟神的关系，或者是活出神的话语，又有怎么样的帮助呢？
在三个月之前吧，我就有一次很深很深的经历，我分享了《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的经文，也就是伊丽莎帮助穷寡妇的那一段经文，感触非常非常的深。我对主更加的依靠，自己属灵的生命是个提升吧。其实那几天我是很迷茫的，也是有点软弱。我那一天在躺在床上，我就在算我的账嘛，算家里的这些开支呀，这些房贷的事情，还有就经济的压力，还要交养老保险呀等等。当时我就心里哎呀有点迷茫，心里知道神是供应我们的，但是心里还是克制不住自己里面的这个软弱和焦虑。然后我就读圣经当中忽然读到了这一段经文，我就看到了这位寡妇，她的丈夫死了，她有两个儿子，债主来要娶两个儿子做奴仆。她来到伊丽莎面前的时候，她把她的实情，她真实的状况处境告诉伊丽莎，伊丽莎就问她了，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紧接着伊丽莎就开门见山的说，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这位寡妇她就说，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然后伊丽莎就叫她做了一个很惊人的行动，就是去向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而且回来关上门倒油，后来就卖油还债。特别触动我，就是我是钉在我没有的，但是主借着伊丽莎叫我们要知道你家里有什么。哇，我就看到主啊，你给我的一切都是这么的丰盛，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我就心里的感动就是把神给我的有的资源交托在主的手中，化为无限的祝福。我心里一下豁然开朗，我就觉得哎呀，有这一位赐福的神，他是源头，我们缺什么呢？还焦虑什么呢？我就特别感动，然后就开始预备这篇讲道。我就预备了一个题目，就是还债。福音传到我们这个城市，今年是150周年嘛，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我就想着要提醒每一位为福音使命有负担的家人，要知道我们要还福音的债，就是从物质的债联想到还福音的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的都很有限呀，我们服侍的也很有限，我们能做什么呢？但是通过这段经文，我就觉得我们做的很有限，我们的就像这一瓶一样微不足道，但是放在神无限的手中，就会化为无限的祝福。在预备的过程，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仅仅五个饼两条鱼放在主的手中，吃饱了那么多，光男丁5000人，还有收拾的零碎渣子都有12篮子。我不光是在20分钟的这个祷告会当中讲，后来在主日礼拜，我就针对不同的人群又讲了一个题目，就是从一瓶油到神的丰盛，就是针对我服侍的那个合唱弟兄姊妹，他们都有难处嘛，有重担。这段经文当时在几个月当中一直在我的心里，很受感动。在主日礼拜讲了，在周四连到20分钟讲了，然后在跟同工下乡呀路途当中，我们在谈到的时候就是也去讲了，
就是私下也讲了，聊天这样也讲了。
对对对，很受感动，我就把我的感动要告诉给身边的人，祝福他们，他们也被激励了。当时
哇，自己被激励了，然后又激励教会里不同群体，哇，他一个信息感动很多人呢。
所以就看到一个讲道，首先是要在传讲者的生命中能够有一个触动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讲道就好像是讲给别人听的，传递一个圣经的知识，我们心里头甚至还会设想一些啊，这个人应该听这个道，那个人应该听这个道。但是呢，好的讲道可能真的是首先触动我们自己，也对我们自己的处境来说话。感恩传道他自己有一个忧虑，有一个困惑的时候，神的话就一下子打开他的心，激励他，让他知道他所相信和依赖的神是一个无穷的神。他这个讲道不只激励自己，他也意识到在不同的领域里能够用这篇道去鼓励很多的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篇好讲道啊。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感恩传道，就是有关约伯记的。其实约伯记我很喜欢，我讲了很多篇道都跟约伯记有关，但是几年前有一次讲到，我突然看见讲了这么多遍都没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和约伯关系和好了，神也要他去跟他三个朋友和好。其实这三个朋友误解他嘛， 把这个事情落井下石一样。但是神要他三个朋友找约伯去献祭，而且呢就为他的朋友祷告，然后神呢就恢复他从前的生活。我就特别感动一个信息，从前没想过，就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有人不能跟我们共情，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各方面平复之后，还要谅解他们，跟他们复合。我也是发现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是很着重与人同行。我甚至从前会拔刀相助的，忍不住的骂那些不能跟人共情的人，这让我看见以后也要体谅这些不能跟人共情的人，可能他们也是一片好意啊，或者只是他们的心没有开拓等等。我当时也是很兴奋跟很多人分享我得到的这么一个信息。
嗯，听两位的分享了，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感动在推动一个传道的人呢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非常的重要，
那团火。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理性这个部分就更重要了，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完全被那种感动去推动，这是好的。不过当中呢我们理性的那个部分呢，我们还必须要好好的安放在一个位置。
我觉得是首先神给你一个亮光，像感恩传道向我、然后那个亮光我们就用激情去跟人分享。
你不断的查资料也是需要激情的，因为会累嘛。
那么感恩，你听我们讲了这么多，你有什么回应啊？
有时候不用去想的很复杂，很复杂的时候一些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意念就加进去了。
嗯，但是我必须要强调，我们经过理性的思考，然后这个结论觉得原来可以很简单，比我们没有经过思考马上就把它想得很简单呢，那是不同的。
嗯，有道理。
对对对，是的是的。
刚才分享的时候，乐意真的还感觉那团火。其实神很希望我们能谅解那些不能谅解别人的人，但这个火呢是从一个理性的体会开始的。所以我就想问一问，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有没有从神领受一个亮光然后去讲到，然后你觉得这团火还是传递给弟兄姊妹，对他们有所影响有所帮助的
啊？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一个互动哈，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讲到扫罗和大卫的关系的时候，大家都很痛恨扫罗，天天要追杀大卫啊，然后大卫跑来跑去躲来躲去他都要追杀啊，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扫罗是个坏人。但是我在准备这段讲章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经文里头反复在强调一个词，就说扫罗怕大卫。一开始他很喜欢大卫，他都把大卫留在王宫中，留在他的身边，但是后来他追杀大卫。其实这里头有扫罗内心世界的一个有迹可循的脉络哈。经文里头反复强调说他惧怕大卫，首先是他看到神与大卫同在，神不喜悦他，他的女儿也喜欢大卫，然后呢众人看到大卫做事精明，大家都喜欢他、他就更怕大卫。因为这样的一个惧怕慢慢变成了一种嫉妒和苦毒、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行动，他就开始追杀大卫。好，所以就说他的内心世界呢，我觉得经文在这一段刻画扫罗的时候呢，他就用很多内在的心理活动来去把扫罗的这个轨迹写出来。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如果简单把一个人归成好人坏人对和错，其实我们就忽略了他为什么变成这样。那这个其实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想，就是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只会简单说他不爱主啊，他信心不够啊，他跟人的关系有冲突啊，他不会跟人相处啊，好，但是那个内心的轨迹是什么，这个呢就很帮助我愿意去探索了解一个人的生命的轨迹。
我也觉得那个扫罗是有一点点情有可原的，因为他是大卫的岳父嘛，有时候岳父呢难免对你是会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敌意的。对，
老姐妹跟我说 知识只会使我们自高自大，是真的吗？
牧师为我带球，是不是比自己祷告更灵验呢？
我生大病，哎呀，是不是神惩罚我？
念神学真的会使我不爱主吗？
牧者们，你希望小羊们自己懂得慎思明辨，为这些问题找出路吗？
愿咱们做牧者的先善用理性，按圣经真理慎思明辨，
然后巩固小羊。
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
善用理性，慎思明辨，
全人康健。
感恩传道，我们在你半年前离开之后建立了一个小规矩啊，就是我们每一次这样开空中团契、开心团契之后，就每人讲一句话啊，我们称之为精华句，来表达今天你在这里的新发现或者是收获。今天听了那么多，讲那么多，你有什么体会呢？一句话。
我的一句话就是，原来预备讲道的过程就是孵蛋美好的过程。
哦，孵蛋啊。
这个我就比较难理解，我是难的。那我的那一句呢，就是有理说得清，小羊不胜冰。
啊，我的更短一点，就是借真理察内心。
我呢是同行思考再同行。又是时候跟听众朋友说再会了啊！但是再会之前抛给你一个思考题，各位的牧者，你在准备教导课程或者讲道当中，有没有曾经有深刻的理性反思？当中这个反思怎样帮助你自己还有你的弟兄姊妹？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各位牧者参加开心团契，和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感恩。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想是你疼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爱，我就得刚强，清风包裹黑夜，渡肩膀